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4月26日通过新的关税法，其中第18条规定，任何国家或地区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禁止、限制、加征关税或者其他影响正常贸易的措施的，对原产于该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可以采取征收报复性关税等措施。中国把这样的原则写入法律，释放哪些信号？是否在为新一轮的贸易战做准备？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以及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文教授啊，有分析认为中国在此刻通过新的关税法是在向美国和欧洲发送警告，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啊，也有决心来反制他国的关税限制，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分析呢？文教授。
我认同。那个其实中国那个为什么从那个2012年以后吧，那个应该更严格的说应该是2016年以后，因为2016年的这个欧美日所谓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陆陆续续的发表政府声明，否认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呢就是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交往当中将不再享受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当然只是一个口头一个书面的一个声明，那么后续的动作现在都来了。那么一开始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对吧，在这个川普执政的那段时间有一个贸易战，那么现在中国呢作为一个反应，那么现在也修改这个关税法，那么提出来就是等于是一个警告，就是那些国家如果既跟中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啊，或者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又对中国加税的话，那么中国有权这个也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性的征税。那么这个当然是它还是一个被动的，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国家敢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也会这样做，对吧，等等。那么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利用这个15年的所谓宽限期，它没有进行这个特别大的改革。因为你自己回忆一下的话，那么从7、8年以后，中国其实就做了两件事儿，那么是赢得了世界的好感的。一个是把中国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农奴制，也就是人民公社那个解散，那么农民总算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还有呢获得了对1年辛勤劳动以后的劳动果实的占有权。那么使得农民当然生活是相对于人民公社来说是大大改善了。那么另外呢他们也获得了所谓的某种迁徙和工作的自由，可以进城打工。那么这对农民是一个是极大极大的改善。那么这个全世界都是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对吧，也就解决了那个中国的温饱问题。那么第二是90年代，就是朱镕基这个当总理那段时间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把50万家这个国营企业私有化了，那么只保留大概500家左右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国营企业，那么这些国营企业现在都变成了垄断集团了啊。那么因为国家要执行这个做大做强那个政策嘛，把那个党库和国库都向他们那个开放嘛，所以现在搞成那个世界这个巨头。那么但是呢，当时50万家中小型的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更给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的印象啊。那么这个是在那个 WTO 加入之前已经完成，所以呢就是中国说我已经有那么多的那个市场导向的改革，对吧，都涉及到亿万人民的每个人的生活的。那么 WTO 呢当时是欢迎中国进去，而且呢还给中国15年的时间。中国进去以后你仔细看，就是几乎没有大的动作，他到2013年吧，那时候那离开那个所谓的15年宽限期结束还有3年的时间，突然提出来说我们要这个发育这个药书市场，要加快发育药书市场，然后又要有市场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对吧，这个当然也是给世界很好的印象。 那么在这个三年当中呢，世界还是就是在等待嘛，看中国会做什么动作嘛。结果其实不是，中国根本就走回去了，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就一边通过一个决议，一边就走回去，就说我们有底线，什么东西不能动，什么东西不能动，那么就开始就大规模的、迅速的往回走。那么其实他就准备好，我要用党国体制来对待2016年以后。全世界醒过来的说啊，我们中国没有改成市场经济以后，世界会也许对中国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吧？那么我就用党国体制来对付你们。所以中国早就已经开始对世界发动了那个贸易战了，现在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表现，都是这种决心的表现。那么现在呢，中国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东西南北中一切都要由党来决定性的配置，决定性的决定那个所有的东西。
是。
那么从那个资源的配置到那个收入的配置分配，收入呢，就我想稍微讲一句话啊，收入，其实在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它是通过要素的这个第一次的分配，因为要素它要流动过程，它一定要给它钱嘛，它会作为流动起来嘛。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好比说，我举个例子，中国土地每一寸土地现在是城市用地，全是国家的；那个农村用地，它是这个集体的。但是他又说这个集体是自愿组成的，这完全是一个谎言。因为为什么？因为既然你是自愿的，自愿所谓自愿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能自由退出，你自愿进去是不算什么东西的。你像那个股市，大家上当进去，它好在什么呢？就是说你觉得上当了，你可以退出啊，你可以把你的股票卖掉。但是中国现在农民是进去以后就不准出来了，你要出来，当时有的就是2017年什么，有各地都有农民要求这个退出，就带了包产到户分到的那块土地，我也不要多，我也不要追到49年土改以前怎么的，我也不要，我就是你现在给我这块土地按人头分的，我要退出，这个土地就是私有了。镇压，对这些农民全是镇压。那么你说这个土地制度是一个强制性的，
是，
对吧？完全违反这个要素市场的，因而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这么一个制度，现在还存在。
所以中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违反要素市场，也因此引发了这个西方和美国的更多的担忧。那中国通过这个新的关税法又表现出来，像刚才文教授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要打贸易战的决心。我不知道这一点这个郑先生您是否同意呢？就是说，而且进一步说，这个关税法当中有关报复性关税的这个条款，除了这种信号意义，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我们知道中国以前也不缺乏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措施，只不过大多依靠的是这个行政法规，那现在把它上升为法律，是否算是一种升级呢？你怎么看？
我认可升级论啊，认可升级论，它就是向世界表明我是法治国家嘛。我就像刚才文教授批评的，马斯克一来啊，见了这个李强，马上很多事情都好办了，这说明还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或者党国体制国家。那么通过一个法律上啊，把这个明确下来，那么所谓的有法可依，那么在世界上舆论场上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啊，这个欧美日还有这个新兴国家，它基本上都是言论自由和这个民主的国家，那么舆论场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中国它能够表现得更加得体，那它是加分项，这是软实力。过去他们可能在国，它有一个适应症，就是在国内它采取另外一套东西，这个作风很容易带到国际上，但国际上不吃你这一套啊，所以呢，它得做另外一套，为国际来量身定做啊，另外一套的这个做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您刚才讲到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押宝押在出口上，就是又回到了过去以这个出口带动经济的这个模式上。我们过去经常讲呢，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啊，主要的是投资，表现为出口，消费一直是被压抑的，一直被压抑的。那么现在呢来讲呢，就中国的政府推动的投资，你譬如说房地产的投资，你譬如说基础建设投资，这个 都属于真的对于中国来讲是过剩的，因为中国的房产没法出口到国外，中国的基础建设这些设施没法出口到国外，所以它基本上处于完成状态。那么只有这个出口这一项，但是出口这一项呢，实际上大部分80%以上是由外企和民企完成的，而且民企的份额呢，这两年持续在上升啊。那么外企起个什么作用？外企起一个鲶鱼效应，我带来先进的管理这个模式、技术，还有这种市场，它起一个这个作用，带头羊的作用，像马斯克的特斯拉，像苹果公司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呢，民企呢就一哄而上，围绕这个大型的外企，它构成一个产业链。那么最后呢，它可能升级掉，就把你挤掉了。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市场和政府行为糅合在一起的。
对，现在中国押宝在出口的这个问题上，是否会造成中国和美国以及欧洲的这个贸易关系更加的紧张？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4月16号的一场听证会上就表示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动用各种贸易工具来应对中国的非市场行为，其中就包括301调查。拜登总统在同一天宣布把中国钢铝产品的关税税率提高到现有水平的3倍。那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几天之后，中国宣布了反制啊，对产自美国的丙酸采取了临时性的反倾销措施。所以我想继续请教郑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互动是否标志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了呢？
我觉得中国和全世界的贸易战都难免啊，不光是美国、欧洲，还有新兴国家啊。因为我刚才讲的，就中国它现在就是一个出口带动的这个形式，而比过去变本加厉的，比前20年变本加厉的回到这条线路上了。那这样必然造以他中国的巨大的产能啊，到2030年跟专家估计是全世界40%的产能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它是可以说倾销的猛兽，那么也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弹。那么巨大的反弹，如果把中国产品都堵回来，那中国的这种多个行业的这种大萧条是海啸一样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看到中国政府也有声音出来，就是像文冠中教授说的，要有序，要有安排，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考量。因为所谓的生产过剩的这个争论，基本上不管它是辩护角度还是攻击角度，都是根本都是一个政治考量。而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的刚性，让他实际上可以说眼睁睁的这一关可能很难闯过去。
文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郑先生所说的中国这一关可能很难闯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这个贸易战呈现出来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是沿着价值链啊一路往上打，从低端产品打到高端产品。那么再比如说欧洲的态度现在也在发生变化，您觉得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来撬动这场贸易战的天平啊，文教授？
我觉得中国国内啊，不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目前中国这种态势啊，用那个国家主义的办法，用那个国家去支持这个某些产业，然后让这些产业到世界上去通吃同类的产业，然后呢主导世界的这种想法的幼稚性和那个所谓的短期性。因为你把世界都搞成这个样子以后，那以后你在世界上怎么继续跟人打交道呢？对吧？你不能搞成一个全球化，那个又口口声声搞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对吧？你不能搞成这个样子的。你应该是人家有饭吃，你自己也有饭吃，对吧？等等。那么，但是中国现在呢，确实像那个郑先生刚刚说的，那个现在那个国家主义的这个想法，它很多，而且它又转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觉得你要打压我们中国人，要剥夺我们中国人的发展权利，剥夺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那个19世纪末叶，这个所谓那个产业政策，当时叫优生工业论，对吧？李斯特那个提出来的，就是针对这个 德国它是一个后起国家，然后等到它那个崛起的时候呢，发觉那个世界都已经瓜分完毕，那么就耿耿以怀，然后就不停地向那个英国法国挑战，然后呢引起两次世界大战。这个背后就是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觉得我们受欺负了，我们要怎么怎么的，那么最后当然对那个世界特别是欧洲造成了巨大的那个损害。那么我认为呢，就是从现在的角度，美国呢一方面当然要警惕中国这个模式是不是在二十一世纪竟然又要重复一遍，对吧？用国家主义的那个办法去推这个自己民族那个产业的那个向全世界的扩张，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是要帮助中国认识到，就是基本上你还是应该让你的产品啊，大部分在国内被消费掉。你像美国为什么在世界这个有那么多的朋友，他就是这个开放自己的市场啊，他购买了全世界的大部分，也不是说大部分的产品，但是至少是很大一部分的产品吧，对吧？他提供别人发财的机会，那人家当然感恩呢。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态度就是很奇怪啊，中国现在最大的外汇来源、高科技来源、什么人才培养的来源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是现在要跟美国搞成一个仇敌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明啊，中国这个民族的那个狭隘民族主义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那个这个中美之间多谈谈，对吧？然后呢，特别是因为中国国内还是有很多那个改革有改革意识的人，他们懂的，就是说你想那个从那个七八年一直到那个二零一六年，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然后呢使得中产阶级逐渐的从本来不到几千万后来变成了四亿左右，对吧？那么即使农民工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但是相对于他们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是一个天一个地了，对吧？他们那个有3亿农民工也进城，半个脚已经进入了这个城市，对吧？然后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了解了原来人们是可以这样生活的等等。那么另外呢，5亿农民也至少有一块地可以种，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民间的很多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使是在北京这个管理团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人能够看到问题所在。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大脑。结合我们上半场所谈的中国对于产能过剩进行严厉的驳斥，还有我们下半场所谈的中国通过新的关税法，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说明主导北京的人其实根本不想好好谈呢？我想请问郑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有分析认为北京现在的做法只会逼着美国进一步的去打关税战，您是否同意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到昨天的政治局会议已经通过七月份要开这个三中全会，我想很多答案会在三中全会上出来。当然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已经预告了很多信息，大家可以去看。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党国体制，现在的这个所谓过去的改革开放，我看文教授是比较嘉许的，说有一些有识之士或者说比较理性的人，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聪明的农奴主阶级统治阶级，他是处于两批人，一批是聪明的，一批是这个蛮勇的，蛮勇又狡猾，那是习近平这一批人啊，就是他们两批人这种结合，时而以这种蛮横的面相出现，时而以非常柔软的身段出现，欺骗性是非常强，这个也可以说是共产政权的一个特征，因为共产政权一开始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就得包装自己，因为他要建造一个所谓的没有私有制的、没有家庭的一个社会全球，那完全和几千年的所谓私有制传统或者说市场传统是冲突的，和自发秩序完全是要颠覆掉的，所以他一定要包装自己。那么包装中间呢，我觉得有一些他的生存本能、斗争本能包括统一战线的这种话术非常有欺骗性，非常有欺骗性。所以呢，我觉得三中全会可能又要展开一轮新的欺骗策略。那怎么说呢，我觉得世界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呢， 必须好好研究，而且多应该听一听中国人怎么评价这个政权。因为你要真心的关注它，而且你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那你得了解民国历史啊，你才能看清楚他的文本背后他要想干什么，他要想干什么，而不是说啊这个，因为他给你一个无限的希望，实际上呢他掉头的时候通过习近平一夜之间就掉头了，让你非常恐惧。哎，结果他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提出来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你是不是觉得他又要回去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根本的体制你不改动，我说你面临一个越来越有经验的非常聪明的奴隶主国家，你除了摧毁这个国家，拆解这个国家，你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跟他能打交道，还能够占上风，因为他学习你啊，他用市场的方式，他不像前苏联一样只能偷技术，他现在让你的企业来把你的技术换市场，对不对？
是，
学到你的技术，而且大规模复制。
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正在反思的这个战略上的问题哈。好的，非常感谢郑学光先生和文冠中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